好，感谢上帝。今天早上是讲关于侍奉、关于同工的问题，所以晚上也是要讲到教会以侍奉的专题。因为昨天已经讲了过度的事情，你们已经清楚了过度了吗？啊，你们是不是过敏呢？啊，你是上帝的过敏是吗？你怎么知道你是过敏？啊，你重生了没有？很少教会在为会众施洗以前鉴定他的会友是不是重生，所以许多教会的会友不等于是过度的过敏。许多教会的会员不过是懂得一些宗教，参加习道班，喜欢来参加聚会，我们就很高兴。教会已经落到一个地步，好像呢，只要有人肯来听到，我们就很高兴。甚至我们的放低标准，达到他们所喜欢的，讨好罪人，只要罪人肯来，我们教会就有希望，不是这样。甚至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主，我们还不能放低标准。所以挪亚传道120年，到终极只有他一家八口进到方舟，他不会因此认为那我们的工作没有人要，我们的教会不兴旺，我们失败，不是的，乃是他定了那个世代的罪。所以这个主动性的有神的权威佐证，以及没有放低标准来把神的原则、神的国度的这个原理把它施行在地上，这才是真教会的记号。阿们。很多的教会以量来定增长，以数目的增加来夸耀，以降低标准来讨好罪人，以罪人所喜欢的方式来代替侍奉。所以在崇拜会的时候，不是要敬拜上帝的儿子，不是要把荣耀归给上帝，是把人喜欢的给人，让人感到呢，他在这里也竟然基督教也有我所喜欢的东西。结果呢，教会就走世俗的路线。其实社会里面有一些的人很想看看，这个世界既然这么败坏，教会能带来什么救药？他们正看看真正伟大的圣徒生活不同的地方在，他也看到教会的领袖那个威严、公义、圣洁有没有彰显出来。这些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上帝的选民，谁去照顾他？谁去关怀他？谁去帮他带出？如果我们找了一大堆闲杂人在我们中间一同行走，那闲杂人的比例越多的时候，也就是教会的品质越低的时候，闲杂人的比例越多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妥协精神越厉害的时候。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多人，我个人是许多传道人中间很注重量的一个，但是呢，量不能妨碍质。The quantity should not take ov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uality, and the quality should not compromise for the sake of quantity. 量不是值应当图想的对象，值不是量的目的应当放弃的本质。所以本质一定要先坚守，然后从正确的本质去追求量的增加，这个才是走在正轨的中间，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勉励所有站讲台的人、传道人，你要求主给你神圣的威严、神的道的权柄，讲话的时候有说服人的这个心灵的力量，使人在听见上帝的道的时候，他真正面临神的宝座；在听见上帝的话的时候，感受神的威力；在听见上帝的信息的时候，也感受到神的爱，将神的威严、神的公义、神的这个权柄、神的慈爱、神的恩典一并临到人心中的时候，他们会从内心的深处感谢上帝，也感受上帝，也荣耀上帝。这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看见有许多教会对教义放松， 对权威不作重，对信息妥协，对信仰模糊，那么对呢整个世界的潮流，他们是慢慢低下头来顺服世界，讨好世界，妥协世界，降服世界，结果得到一大堆的人在教会中间搞社会，不是在教会中间可以批判社会，在教会中间搞社会活动，在教会中间运用社会的力量，在教会里面玩把戏，所以教会里面的神的宝座就看不见了，神的尊严看不见了，神的荣光离开了，许多人就感觉这样的话教会跟社会也没有什么两样，我在社会就够了，何必进到教会的中间，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正视教会。刚才你们唱的诗歌中间有一句话，为教会恳求拜祷流泪，有没有？当很多人逢场作戏满面春风的时候，有很少很少的人真正看见教会的病在哪里，然后他在那里哭，在那里祷告。当你看见一个很健壮的青年人，又高大又健壮又英俊又这一个活泼，但是呢一个医生查出他里面有很严重的癌症的时候，他没有告诉这个孩子，只告诉他的妈妈，就做妈妈的人看见孩子这么活泼这么健壮这么年轻，他里面有一个讲不出来的叹息哀哭，这个孩子怎么办，还能维持多久，总要有这样的人，这种人数目是很少，而这种人是整个教会前途复兴或者不复兴的关键。中国在宋上街在十八省开布道大会奋兴横扫神州以前28年，有两个姐妹常常在山上祷告，主啊复兴中国教，主啊复兴中国教，这两个姐妹不是没有丈夫服侍，不是没有孩子服侍，不是没有事情做，香油常常祷告，有时候在山里面祷告，祷告祷告多少，祷告差不多27年以后复兴才来到中国。今天太多人忙自己的家，很少人奔跑于神的国度，今天太多人为自己有什么难过去哭，很少人为神的国度流眼泪。如果没有一些呢愿意为神的国流泪，愿意为神的家的失败神家的需要付代价的人，教会是没有前途。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次我到你们中间来所讲的话，我相信都是从内心深处语重心长，是苦口婆心从心灵深处对你们讲的话。今天我要与大家读的圣经是希伯来书3:1，希伯来书3:1，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来读希伯来书3:1，一同开声来读，一二三，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是实质为大祭司的耶稣。第二节，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上帝的全家敬忠一样，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上帝全家敬忠一样。我们今天读经就到这个地方，如果可能你不要把它关起来，我一面看你们思念你们很重要的几句话。在这里一开始提到同蒙天召，第二圣洁弟兄，所以对谁讲呢？对蒙天召和圣洁弟兄所讲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天召，提到圣洁的弟兄，原来这两句话就是归纳希伯来书1章跟2章。希伯来书1章给我们看见我们有了耶稣基督是比天使更高的上帝的儿子，那这样呢基督从天上来使我们跟随他，这就是天召。 第二章提到他在会中称他们为弟兄，并必为此，是我们是弟兄。所以呢，如果你注意第二章提到的弟兄的这个观念，这个是全本基督教圣经里面有关于弟兄最重要的一段经文。所以我们与所有其他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称弟兄，我们称姐妹，这个传统从哪里来的？这个称呼什么时候开始？你们都是弟兄，耶稣讲过，但耶稣称门徒为弟兄啊，这个是在第二章的最后一段很清楚讲的。他呢是与我们一样同有血肉的身体，所以他就称我们为弟兄，他在会中称他们为弟兄。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同蒙天造的圣洁的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实则为大祭司的耶稣。那么呢，实则什么意思呢？大祭司什么意思呢？实则是天上所差使的，对不对呢？大祭司是天上这个赐下在人间做神人中间中保的，叫做大祭司。所以呢，耶稣基督自己是蒙天差遣的使者，在我们中间为弟兄，为我们站在神人中间的祭司。他自己是蒙天召，他自己是圣洁的大祭司，所以呢，他本身就有这两个身份，他又是天召的，他又是圣洁的。我们呢是蒙天召归向耶稣基督，我们从耶稣的宝血救赎成为圣洁的，我们又成为耶稣基督的弟兄，他是我们的长子，我们是神的众子。所以这样的基督自己又是蒙天召，基督自己又是为祭司，站在神与人的中间替人办出神的事。那耶稣基督呢就有天召，有祭司以我们为弟兄的这个身份。所以呢，我们现在同蒙天召，同有圣洁身份的弟兄们，我们的思想耶稣基督是怎样的思想。这里说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天召这个字在全本新约里面这一节是最重要的，很可能是唯一这样清楚讲出来的。圣洁弟兄呢，我们应当思想。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一个蒙主救赎的人，他应当常常思想耶稣基督，思想耶稣基督，思念耶稣基督，不是单单在守圣餐的时候才做的。在守圣餐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要常常如此行，为的是什么？是纪念我。当然守圣餐的时候我们纪念主，我不能想象一个基督徒守圣餐的时候嬉皮笑脸，我不能想象一个牧师守圣餐的时候奉行故事。每一次从我得救以后，我领受圣餐的时候，我都是严肃的不得了，甚至每一次饼杯拿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不敢用一个手请，我要两个手拿，站起来拿。这因为要思念主，思念主的死，思念他为我们道成肉身，受尽审判、侮辱、咒诅、鞭打，来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这么大的爱，这么深的恩，乃是为了我，都是为了我，所以我怎能以轻率的态度来就近他，我只能以嬉皮笑脸的态度来纪念他。我们纪念主是很严肃的事情，我们想起他的牺牲，想起他的受难，想起他的咒诅，想起他受愤怒公义的制裁临到他身上，他受骂不还口，口中也没有出凶相的话语。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口出恩言，求父赦免他的仇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耶稣基督这样大的爱，这么伟大的牺牲，是值得我们常常思念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纪念耶稣基督不单是守圣餐的时候才做的一件事，原来圣灵赐下来就是要我们常常纪念主的话。所以主耶稣说，我若不去圣灵就不降下，圣灵来了 乃是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讲的话。所以真正有圣灵的人，乃是能受主的能力，在他心中的感化引导，使他常常想起主的话。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如同一个树栽在溪水的旁边，他要按时候结果子，他的叶子也不枯干。那些犯罪做的人不是如此，他们如同坑坯被风吹散，一个是有树根在河边吸收丰富水分的这个植物，一个是没有根没有枝只有皮的这个坑坯被大风吹散。这何等不同的两种基督徒，一种只有外表只有闲杂人的这种心态，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经验，加入教会做教会会员而没有新生命重生得救经验的人，他如同坑坯，他一面自称基督徒，一面犯罪作恶，他一定被圣灵的风把他吹散。一些人是扎根在活水溪水的旁边，继续不断吸收水分，所以它叶子不能枯干。其实如果你把一个没有根的树放在花园中间，不到三天一定干得不像，没有根的，那一棵有根的树几十年它都不枯干。原来呢，一棵大树比20部冷气更好，冷气只有调温没有改换空气里面的成分，对不对？一棵大树可以把二氧化碳吸收放出氧气，一棵大树给太阳暴晒它不会枯干，因为它一棵大树每一天至少差不多2000公斤的水给它吸到整个大树的四周，那太阳怎么晒它一直晒不干，这个继续不断的供应使它常常叶子长青。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人有敬畏上帝，能够叶子长青，能够长结果子不枯干，只有一个原因，昼夜思想上帝的话。我想我从21岁开始，我就学会了怎样昼夜思想上帝的话。有许多时候我自己的家人跟我讲话，我没有好好注意听，所以他讲的话我差不多没放进去，因为我一天到晚在想哪一些圣经哪一些话也是什么。昼夜思想上帝的话，使我传道不枯干。许多时候临时必要的时候，我马上要供应很多的信息，我就站起来我就讲了。为什么能这么讲呢？因为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这是圣经的应许。圣经的应许是带着命令，大家说，今天许多基督徒只要应许不要命令，所以我们失败。圣经的应许是带命令，圣经的命令是带应许。神没有一次吩咐你做一件事没有把他的恩典先应许供应给你。 The promise of God includes His commandment. In the commandment of God, it comprises the grace in His promises. 所以上帝应许的话一定有命令在前头，上帝命令你做的事一定会应许在前头。那这样呢，如果上帝应许你不枯干，上帝就命令你昼夜思想上帝的话。如果上帝命令你做一件事，他就给你应许，一定你会达到怎么样的果效。所以这个应许和命令的平衡，我们越了解越遵行，我们的生命就越丰盛，就是这么简单。如果我们要应许不要命令，我们不可能进了丰盛的地。如果我们只知道命令而不知道应许，我们不能享受上帝新鲜的恩典。所以许多人一方面遵行神的命令，一方面愁苦万分，因为他不知道命令中间有应许有恩典可以支取。所以我们一边做主的工，一边享受主的恩典，一边享受主的恩典，一边顺从他的命令，一面在行的命令的中间，一面知道他的应许不会落空的。这样我们的侍奉就热心更新，每日每日更新，我们就可以从 继续不断新鲜更新的心智中间，跟随主而充满喜乐。阿们，感谢上帝。所以你这里给我们看见思念主，我们怎样思念主呢？我们靠着圣灵的光照引导去思想主讲过的话。而这讲过的话是已经讲过的，如果连比拉多说我所已经写的已经写上了，我不要再拿下来，我也不要再改，连比拉多所写的他都不要拿下来，神所已经讲过的事他必定成就，因为耶和华说过，因为耶和华说过。这句话的原文是用这一个呢，这个完成过去时的 past perfect tense 来讲， because God has spoken it， 上帝已经把这句话讲出来，上帝既然已经讲出来，上帝一定要成就。所以我们思念主的话是绝对没有错的。从前很多人被毛泽东语录，现在丢在垃圾堆都来不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主讲过的，是毛讲过的。毛泽东讲过的就很多大小毛病，因为是毛泽东讲的，主讲过的可以主宰一切，因为是主讲的。所以我们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思想上帝的话绝对没有错误。阿们。你们要养成思想上帝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什么得罪你。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我就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供应别人的需要。一个人如果真正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就像文士从新旧库中拿出东西来供应别人，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话。所以呢，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你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话语丰丰富富隐藏在你心里，把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隐藏在你心中。所以我们心思意念丰丰富富充满主的话的时候，那我们行事为人就有罗盘引导我们，有真正树立指南针来导向，使我们不会偏左偏右。因为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的话会指引我们当行的道路。你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你要顺从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如果你仰赖主，你遵循主的话，你顺服圣灵的引导，神的指向神的引导一定不可能错误的。那我们呢，就在神的智慧之下过一个不遇捉不差错不迷失的行走跟随主的人的生活。所以呢，思念主的话，你就可以丰丰富富安安稳稳的，没有偏左偏右的走在正统的道路中间来跟随主。你们要思念主，这里说呢，你们要思念，我们称为大使者，我们称为这一个祭司的耶稣基督。所以思念谁呢？思念基督。思念怎样呢？思念他的话。思念什么呢？思念他的生活。我们住在地上怎么生活？我教孩子的时候，我给孩子一种没有觉悟的下意识的一种这个看法。这个下意识的观念怎么栽培呢？就是我们弄到一个地步，孩子离开我的时候，当他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他会想，如果爸爸在，那该怎么样？那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但是这个教育呢，它到的果效是大的不得了。我再讲一次，如果每一次他怎么样，你都要讲的这样做那样做，你不讲他就不知道怎么做，那个教育是失败的。要他自己能够做决定，你的教育才是成功的，你明白吗？所以如果一个人什么妈妈问你，每个问题都要问，一困难都要问，那你自以为你很无微不至的照顾，每天每个都在他旁边，你是伟大的母亲，但是呢，等你死了他就不伟大了。你无微不至的照顾使他无微不至的问你，所以他什么事都要问你，没有你他就死了。这种教育不是我的教育。所以我的教育是说呢，我把总原则提示你，提示你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我没有在，你看着好像我在啊。那个时候你就会想，如果是我爸爸做这个事，他大概怎么决定吧。那这种事情呢，我就用这种不同的教法来教育他们，所以慢慢形成一个习惯。当他们远远离开我的时候，我就用 remote control 来处理他。我问一下，我讲一下，那我有时候我问一些问题呢，是要刺激他思想，提醒他的看法。那么呢，我说呢，我对我的男孩子说，当你遇到困难，你一定会思想，如果爸爸出了这个事情，大概他怎么处理。他说，爸爸你怎么知道，真的我是这样。我说我怎么不知道，那是我的这个计划教育到今天你才会这样的，你还以为我不知道。我从你小的时候已经注意到怎么样用 remote control 同这个 general principle 的办法使你处理事情。他说是啊，我现在困难的时候，我讲如果爸爸再大概怎么样，大概这样几种可能，他的最好的可能是什么，然后再告诉我。有时候呢，我先把问题抛给他，你两三天才告诉我你要怎么做，他就想这样那样那样这样这样，最后想到最好的时候问我的时候，我说还有更好，怎么可能，我就告诉他，哦，是的，就启发他的思想。所以呢，这个就表示呢，他会想，怎么想呢，照你所想的去想。那这个叫做归正神学的思想方法 Reform Theology、就是叫什么 To think after God's thinking。 大家说 To think after God's thinking， 你照神的想法去想，那你的理性就归向神、这是方法论的问题。很多人是背圣经背了以后呢，就那一句一句照着做，结果呢做的时候原则不知道，就现象知道，那很麻烦。圣经说不可杀人，不可杀人，不可杀人，不可杀人，结果你背好了，糟糕了，现在呢我杀马要不要杀，不可杀人吗，要不要杀人？你说圣经说不可杀人，你不是不读经，你不是不懂圣经，你不能获用圣经。那我如果不可杀人是绝对的一个命令，为什么上帝对以色列说你要去灭迦南七族，你要去杀死他们，一个也不可以留下。那后来呢，等约书亚等这个撒母耳把这个事情告诉这个什么这个扫罗的时候，这扫罗在消灭亚玛利人的事情上，他留下了那些可爱的，留下了一些的奴羊。上帝说什么，你既然不听我的话，我就要永远不让你再做话。所以这样就给我们看见了这个不可杀人的这句话要怎么去了解它总原则。如果你不明白总原则去应用圣经，你会用圣经用越用越乱，结果弄到你所做的完全违背上帝的心。所以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就是神学的任务。神学的任务就是从神的话中间找到真正调和与所有语言上障碍同表面上冲突的神的心意去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个没有违背总原则，是神学的人。所以有很多人读了神学等于没有读，因为他读了毕业以后就拿了一个文凭，圣经里面的原则他都不知道，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有的人做基督徒做了几十年，圣经读了烂书，结果呢人家看他的样子不肯信耶稣，因为看他越读越笨。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从神的话中间得知智慧，是超过字面、超过表面的这种限制，去达到总原则的处理。我不做一个例子而已。但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现在我们思念耶稣，思念他的话，思念他的生活，思念他的困难中间怎样应对问题。耶稣基督是智慧的本体，耶稣是基督把真正的智慧带到人间的智者。他的智者中间最有智慧的一个，所以耶稣基督是行事为人，耶稣基督的发言，他的发语，他对人讲话所用的词句是绝对不能更改一个字，是最高最高峰的智慧。当人问他说一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基督有时候马上回答，有时候他不回答，他用问题来答问题。他问一个问题，你们说约翰的权柄是从哪里来，那些人一被问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商量要怎么答，表示他们不知道。 如果他们知道可以马上大，表示他们不诚实，他们要想怎么大才是最好，表示他不是真的从心里大。后来他们推敲的结果呢，就把他们的这个功利主义表现出来。我们如果说是从上帝来的，耶稣就问为什么你不顺从他，如果说不是从上帝来，百姓会打死我们。所以为了我们的平安，最好就是我们不知道，结果不在满行摸在，我们不知道。耶稣你既然不回答，我也不告诉你。所以耶稣基督不是不要回答问题，他把人问的人动机先挖出来，把他们的毛病先暴露出来，让他们知道他自己的邪恶的中间，你没有资格得到我答，这是智慧，对不对？所以这里呢，你说侍奉上帝，我们要怎么样呢？要思念我们认为大使者是祭司的耶稣。所以你思想耶稣怎么侍奉，思想耶稣怎么样行事，思想清楚我什么伟人，第一我们得思念他的话，刚才讲的，第二你思念他的品德，你思念他怎样侍奉，他侍奉的时候他用智慧侍奉，他是用公义侍奉，他是用圣洁侍奉，他是用爱心侍奉。所以这样侍奉主的人都要在这几件大的原理上面好好把自己奉献给上帝。耶稣是用智慧侍奉，他不是忠心傻傻的侍奉。今天在教会很多又忠心又傻瓜的基督徒，你说他真的忠心吗？真的忠心，诚诚实实，忠忠心心，什么都做，很忠心，但没有智慧。耶稣基督是用很智慧的方式来侍奉上帝。所以当他见坏女人的时候，他找光天化日烧点的时候去见他，谁呀、啊？撒玛利亚夫人，对不对？当见一个法利赛老人老男人的时候，他晚上见他，谁呀、啊？尼哥底母。如果这两件事反过来怎么办呢？三更半夜去找那撒玛利亚夫人，人家说有没有搞错啊？你做什么呢？那么呢，白天少点接待尼哥底母好不好啊？尼哥底母会给人家开除掉的，对他很不好。所以耶稣呢，晚上见老男人，不是年轻男人，因为年轻男人就因为同性恋，对不对？所以耶稣晚上见老男人，中午见很年轻的不好的女人，这样的光天化日之下没有话可以讲。今天很多传道牧师，很多事，我也是很热心，也是很忠心，很侍奉，我真的忠心的办事。不过你搞错了，不应该去的地方时间不对你去了，应当接待的你不接待，所以你探访的专一种人，那你以为很忠心，结果没有智慧。所以要思念主怎么做工，主是用智慧做工，对不对？主还得用什么思的方式来侍奉呢？主用公义的态度来侍奉。我们的主是公义的侍奉者，所以呢，最大的罪人他都接受了，最小的罪恶他都拒绝了。大家说，最大的罪人他都接受了，最小的罪恶他都拒绝了。今天在印尼，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形，有一些灵恩派的人很热心探访，很热心为病人祷告，但我发现他们专替很有钱的人祷告，专探访很有钱的家庭，因为他知道如果这些有钱人在孤单中间、疾病中间受访问、受探访、受祷告以后好了以后呢，对他们灵恩派教会的奉献会增加很多。但是穷的这个被欺压在痛苦中间没有钱失败的人，他们很少去探访。所以我认为这是不公义的事。耶稣基督不是如此，耶稣基督敢责备很有钱的人，你的财产要归给谁？我今天死了你要怎么样？耶稣基督对那些最穷的人、麻风病的人，主啊，你若肯接近我，主说我肯，你接近。耶稣基督是绝对智慧的主，耶稣基督是绝对公义的主。他的侍奉，我们的思念，思念我们的主怎样侍奉，我们的主用怎样的方式侍奉，我们思念他为了要效法他，我们效法他，我们可以像他，我们可以彰显他的荣耀。我们的主是以智慧来侍奉的，我们的主 是以公义来侍奉，我们的主是以圣洁的生活来侍奉，我们的主绝对不在罪恶中间有份，他以圣洁的生活，而他的圣洁是无瑕无疵到一个地步，敢在仇敌面前向仇敌挑战。你说是吗？在什么地方记载这个事情呢？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耶稣基督对那些要寻找他把柄要把他抓去公会受审判的人，对他们讲句，你们中间有谁能指出我有什么罪来的？耶稣讲这句话呢，好像很简单很平常，我相信你不敢讲，你敢不敢对你妈妈，妈妈你能指出我从小到大有什么错吗？妈妈说，你开始啊，我一列下来就是整本书都是你的错。你在学校对你的老师对你的同学，你们有谁能指出我有什么毛病吗？不是毛病，大病，不是毛毛毛细毛的小病，一大堆毛病讲出来。耶稣讲这句话的，他是实实在在勇敢的挑战，而这句话成了千万年伦理里面最高峰的一句话，没有人敢讲这句话。孔子只能讲孰能无过，过能改，善莫大焉。又不只能说我的罪高过我的头，大卫只能说我犯了罪，我的母腹中间就犯了罪。彼得只能说我的罪太大了，你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个罪人。保罗只能说在罪人中间我是一个什么罪魁。所以世上的圣人，世上的伟人，世上宗教这些最高的领袖，都不得不要承认不打自招，用亲自他的口来证明他是罪人。耶稣基督说，你们中间有谁能指证我有罪呢？这句话讲了到现在将近2000年，没有答案，没有一个人可以指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是以圣洁侍奉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约翰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就有预言说他要以圣洁以公义终身侍奉上帝。感谢上帝，约翰能这么做，为什么呢？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请你注意，在母亲肚子里面就被圣灵充满的人，全世界历史只有一个人，谁呀？就是施洗约翰。那么你说约翰是终身圣洁侍奉上帝，很伟大。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是圣者，这句话也是耶稣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加伯列对玛利亚讲的，你所要生的必称为至高上帝的儿子，必称为圣者，你 Holy One。 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圣者，耶稣是义者，圣经也告诉我们魔鬼是恶者，魔鬼是那恶者 That evil one。 耶稣基督 is the Holy One， 是单数的， The righteous one 是单数的，是唯有一个真正圣洁真正公义的耶稣基督。所以他的侍奉当然是圣洁的侍奉。我们讲了三样，耶稣的侍奉是怎样的侍奉？智慧的侍奉。耶稣的侍奉是怎样的侍奉？公义的侍奉。耶稣的侍奉是怎样的侍奉？圣洁的侍奉。第四样，耶稣的侍奉是爱的侍奉，是 with loving kindness in his ministry。 耶稣基督是以绝对的慈爱的心肠来侍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动了慈心，耶稣基督怜悯他们，耶稣基督同情他们，耶稣基督顾念他们，看他们如同流离失所的羊群一样，就向他们动了慈心。这种的词句哈，这个呢在四福音里面一共用了10次 10 times Jesus has mercy on them， 耶稣为他们动了怜悯的心，动了慈心，一共10次。什么意思呢？耶稣的侍奉是从爱同慈悲怜悯做出发。我们今天有的人很热心，为什么？因为他那么热心，我不热心输给他怎么办？是从妒忌做出发的。有的人侍奉从出发出风头做出发的。 有的人侍奉，因为被鞭打了以后，不敢不再侍奉，才侍奉主。所以不是从慈悲出发点，耶稣基督从慈悲做出发点。那这怜悯、同情，这个字呢，在拉丁文叫 compassion， 叫 compassion， 英文的 compassion 什么意思呢？就是同样的一种感受的心情，叫做同情。我想中文翻译的一样的，跟拉丁文是一样的。com 就是同、共同、相同、共鸣，有一同的感受。那么呢 ，passion 是什么呢 ？passion 不是 emotion 是感情，是中性 ；passion 是整个人生命投入的感情，这个叫做激情。这 affection、passion 是比 emotion 更深入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有 emotion。每一个人都有情感，情感是一个功用，情感是中性的一个工具在我们生命里面。但当你这个感情喜欢一个东西，喜欢到你常常投入的，那个变成激情，不是感情，那变成 affection。 这个 affection 一来的时候呢，你就不能控制你自己的，因为你的心情被你所喜欢的东西所填满。这个 affection，那么如果你在恋爱中间，你就明白我在讲什么。所以这个不单是感情，有了爱的成分，有了投入生命的这种付出，而这个付出呢，是不是站在旁边仅有中性感情的作用的这种功能而已，乃是我的生命跟我所爱的东西已经连在一起了。 passion action 这个是更深一层的东西。不但是这 affection， 这 passion 已经变成一个整个生命里面不能没有的这种整个的方向的问题。所以当 passion 一来的时候，你愿意受苦受难。所以我们讲耶稣受难叫做 passion， 叫圣马太受难期叫做 St. Matthew's passion， 圣约翰受难期在 St. John's passion。 这个受难，因为他爱到一个地步呢，连受苦受难至死，那爱也不愿意离开，就叫做 passion。 所以当你侍奉的时候，你需要一个什么 compassion。 compassion 是什么？人受苦的时候，你与他一同感受同样的，那你的侍奉就有果效。如果你到医院中间的时候，你不是有我怜悯你来看你，你懂不懂？我健康的人还可以抽时间来看你，你不感谢我吗？那这种好像天使从空中降临来怜悯乞丐的态度，请你不要去帮助人。我说这些事情呢是很谨慎的，所以我曾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常常到疯人院里面去传福音。那时候我大概18岁到19岁的时候，那么在发疯神经病的人中间，我要了解他发疯，有时候他会打我，要不要再去？我就打他，对不对？不是的，同情不是你打我我打你叫做同情。同情你怎么会打人呢？原来你是神经病，我要了解你。所以呢，后来经过那一年以后呢，我的整个侍奉改变很多了。我怎么样听人讲话？如果他是正常人，我没有多大耐心听他讲话，但如果他是神经病的人，还是耐心一点听他讲话，因为他需要耳朵，他不是要嘴巴，你懂吗？所以你注意听的时候，你知道你就哎，原来他里面错乱，因为这一句跟那一句连不起来，你就了解他的情况，就叫 compassion。 那么对有很病很重的人呢，你应当有相当的神情，愿意忍耐在他旁边，让他感受到你的同在。所以呢，每次很病重的人，我就长一点时间在那里听他讲，唱几首诗歌，不是用很美好的歌声大声唱，让他欣赏我是 Pavarotti of Asia， 不是这样，我是小声唱，让他了解我在他的身边。那么呢，等我离开的时候，我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连声音都要从内心深处真正的同情发出来，所以音调是不一样。我现在发现很多年轻的传道人，我的同工都没有学会这一点啊，这个不是用学来的，是从内心生命真正付出以后慢慢自己会。比如说守圣餐的时候， 一任牧师，耶稣说、哦、你们要扛纪念我，就这样说，我不能这样讲。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破开的。当我讲的时候，深深想到耶稣当时的心情是什么，你明白吗？那这个叫做 compassion。 如果没有 compassion， 你口才多么好很难感动，没有 compassion， 你的经验多么老也没有办法打动人心。一人的 compassion 是人与人同在感到最宝贵的那一种契合，生命中间的交流，那个生命中间感到的存在感，最宝贵不可或缺的东西。所以呢，有一次我跟一个老牧师去探访一个 leukemia 的人。 leukemia 就是一个白血球过多，后来就自己吃掉自己的红血球，以至于自己成了自己的仇敌，越来越苍白越来越苍白，如果不再输血就会死的那种人，这叫 leukemia。 那么这个人才大概28岁，整个脸是苍白像纸一样的，真的好像会动的尸体，真的很可怕。那我跟那个老牧师一同去侍奉，一同去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我就说我们现在要回去了，愿主与你同在，我就跟他握手。握手的时候呢，那个老牧师就瞪着我，我奇怪，你瞪我做什么？我跟人家握手你瞪我做什么？后来他就不得不就不得马上就送回去。我就开始觉得这老牧师不对了，为什么他不是真心诚意跟人家握手？因为他是因为我握了手他瞪了我，不得不握手，你明白吗？他握的时候是手一伸就马上跑回去，然后说这个有细菌，快快洗手，在病人面前这样讲。那就在病人旁边，我们拿着那个洗手的东西，他命令我，你先洗手，你一直跟他握很久，你要洗手。我洗的时候用他洗了好几十秒钟，一直洗一直洗，把每一个细菌都从他身上脱掉。那他我们走了就离开了。然后他教训我，以后重病的人你不可以握手。他以为他教训我，从那天开始我永远看不起这个老牧师，因为你以自己的利害关系来服侍别人，你只顾自己的健康，你不顾病人心中的感情。我念神学的时候，我一个院长许公遂牧师，原来跟汪精卫、蒋介石常在一起的政治家，是中国驻马尼拉的这个领事。这一个人呢，他对我讲一句话，我奉献做传道人，因为我的恩赐不强，所以呢神学院把我派去麻风病做侍奉麻风病院的治疗。他在麻风病服侍麻风病的人，在那边做传道治疗。他说呢，我真心爱他们，感谢主保守我4年复试麻风病，麻风病菌没有传到我身上。所以我每次如果到麻风病的时候，我跟一个一个麻风病的人握手。为什么呢？因为侍奉是需要爱，不是口头的口才，不是恩赐，不是训练，不是你毕业文凭分数多少分，没有用的。他需要的爱，他需要你真心的关怀，他需要你的 passion compassion， 需要的 affection， 不是那里 emotion， 你明白吗？所以今天我早上跟你们讲这些话，我要你清楚知道，你说要侍奉上帝，请你不要用怜悯者、施恩者、天上掉下君临天下的伟人来把一点恩典给你，像给乞丐的样子。不是，你所付的是人，他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是耶稣基督为了他们愿意把自己牺牲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的对象的人。哎，我们的思念，我们认为大祭司死者的耶稣基督。我再说，耶稣的侍奉是以智慧侍奉，第二以公义侍奉，第三以圣洁侍奉，第四以爱侍奉，第五耶稣基督的侍奉是以谦卑侍奉。耶稣基督没有对他的门徒说，你知道我是谁，肯跟你在一起，你想我，天上天使敬拜我，你们对我这么没有礼貌。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说我在你们中间 如同仆人。耶稣就是在他们中间称他们是弟兄，称他们是朋友。耶稣称弟兄称朋友，这是圣经清楚记载，我称你们为弟兄，我称你们为朋友，特别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人为朋友舍命，爱没有比这个更大。耶稣基督谦卑到一个地步，在上十字架以前，他蹲在门徒的面前替门徒洗脚，这个对当时的文化和社会来说是不应当做的事情，因为老师为学生洗脚，你知道不知道脚是全身最脏的地方，脚是汗流流到那边没有在地方流，就存在那边的地方，脚是最脏最臭的地方。耶稣以老师的身份替门徒洗脚，是吗？不是，以创造者的身份，上帝的身份替罪人洗脚，有比这个更谦卑的事情？我们对待我们的鞋子跟对待我们的衣服是很不公平的。你没有旧物吗？衣服一脏马上去洗，你的鞋子多久没有洗了？你曾经把鞋子带到洗衣机里面给它滚两个钟头吗？啊，你们对待自己的衣服跟鞋子是不故意的，对不对？啊，你的鞋子是很少洗的，对不对？啊，而你流汗的时候，流流流流到下面就不再流了，它就囤积在那边，所以鞋子是又脏又臭的。那你的脚就是那个地方。耶稣为门徒洗头发，不是；耶稣为门徒洗手洗脸，不是；耶稣为门徒洗脚。只有这一本圣经才有这样的事可以记载下来。苏格拉底没有这样的事，孔子没有这样的事，孟子没有这样的事，阿里士多德没有这样的事。上帝的儿子耶稣为门徒洗脚，他是以谦卑侍奉，用谦卑侍奉。你们思念我们的主，他是使者，他是大祭司。第六样，耶稣基督不但是以这个智慧、公义、以圣洁、以爱心、以谦卑侍奉，耶稣基督他也是以长久的忍耐侍奉。忍耐的侍奉，我们许多时候侍奉的时候是非常急躁的，很快的时间就要达到果效，结果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达不到果效的时候，我们就灰心，我们就算胆，我们就力气我们的侍奉岗位。神要我们长久忍耐。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岂不知上帝宽容你，长久忍耐，乃是要叫你悔改，叫你领你进到悔改的地步。所以神也是这样的，当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到人间，他是长久忍耐的侍奉，他不是很急躁的，他忍耐忍耐忍耐。耶稣的门徒有哪一个是个性完美才被拣选？没有。最多讲爱的是哪一个啊？啊，谁呀？最多讲爱的是谁呀？约翰，对不对？约翰本来是什么呢？是雷子啊。圣经不用雷公，因为雷公就是变成中国人的这个偶像观念。雷子，打雷的那个雷，他的个性像雷一样的，你可想象的。这个人一定是暴躁万分的一个青年，但是到最后变成什么？变成专讲爱，专讲爱，爱的事。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耶稣等着他忍耐。不要紧，如果一个人进神学院不好，他这个性不好，那个性不好，我忍耐，我盼望有一天他会改变，会好。因为耶稣是这样来服侍，他的服侍是用忍耐心来等候的。那你说约翰到底暴躁到什么地步？暴躁的引经据典来佐证自己不好的感情。当耶稣基督到撒玛利亚去没有人接待的时候，他心里想，岂有此理，我的主，你们将不接待他，主耶稣啊，好不好？让我祷告，求天降下火来把他们烧死。有这样坏的人，你看，如果你的牧师跟人家欺负，你会不会祷告求主降下火，雷打雷把那个人打死？差不多一样。 所以约翰的傲造到这样地步上，这样地步的人后来怎么变成充满了爱心的？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说，约翰，你们的心如何你不知道。耶稣基督不是你不合格滚蛋不要做我的门徒，脾气这么坏还要做门徒，一天到晚祷告求上帝降火烧死人，救人的救不到一两个，烧死几百个，一定是像奥沙马一样坏蛋，给我滚蛋。没有的，耶稣能够把雷子变成爱的使徒，他忍耐等候，因为他用他改变的能力来把人带到上帝面前。耶稣的侍奉是用忍耐等候的侍奉，不但如此，最后一样，耶稣的侍奉是亲身以牺牲的精神做榜样的一个侍奉。耶稣基督是以表率以自身的牺牲做榜样的一个侍奉，所以呢，他绝对不从他的侍奉对象中间来得到利益，他不是为了为自己有利的侍奉。如果一个人的侍奉是为了利益侍奉，动机先存这种杂念的话，他的侍奉不能成为美好的侍奉。我们从什么地方看到耶稣这一点呢？你说耶稣当上十字架为我们死就是牺牲，不是，不单是如此，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我今天提到一件事，就当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被捉拿的时候，他们要下手在他身上，耶稣讲一句话，如果你们要捉拿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让我的门徒不要被抓，你要抓就抓我，这些我所爱的门徒你不要抓他。所以这种牺牲的精神，以身作则，愿你在最痛苦的时候自己付出，不让别人以他受苦的心情，是真正伟大领袖的生命的记号，这是很重要的。世界上有一个和韩国的牧师叫做韩静哲，如果用韩国文讲要用穷庆汉，穷庆就是静哲，静就是风景的景，哲就是哲业的哲，静哲。那么姓韩的，因为韩国人所以姓韩也差不多，韩静哲，我曾经上过他的课，我1969年在瑞士研究布道学的时候，韩静哲是我们几个老师之一，老师我最尊重的是他。那个时候我才29岁，那时候他已经差不多78岁。韩静哲牧师全世界公认伟大的一个传道，那个时候1969年他所带领的教会就是汉城的永乐教会，你们哪一个人知道请举手。永乐教会，我在那个教会讲过道，那就是在普世祈祷大会的时候讲道，那是几个重要的讲员之一。韩静哲那个时候已经很老很老了，所以我在看到他的时候，他呢只有笑笑的，不大记得。我提醒在瑞士人，哦，后来他才记得，那个时候他已经可能已经是差不多90多岁，92岁，很老很老了。这个人伟大在什么地方？他本来不是在汉城的牧师，他是在平壤的牧师。平壤在哪里啊？在朝鲜，对不对？不是南韩，是北朝鲜。所以他的汉城在平壤带领一家的长老教会。那么这个长老教会呢，忽然间呢受了共产党逼迫，所以他那个时候祷告上帝啊，我要安排我的会员一个一个离开平壤到南部去，免得受逼害。他一家一家替他申请，替他安排，替他铺路，替他找钱，到所有的钱，整个教会没有一家留下来，全部都到了汉城以后呢，最后他才走。那么那些人给他帮忙很受感动，这么好的牧师，结果他们说老牧师自己留在平安，我们在这里怎么办？所以他们不平安了，他们在那安顿了，已经安家立业了以后呢，一边做事一边想，我们帮助我的牧师还在里面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一直苦。但是过了几年以后，上帝带领他给他出来，当他真正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宣布韩牧师来了，韩牧师从北韩到了，哇，几千个会友就跑去帮助他，因为那个时候他的会友就一直增加一直增加，一个是受过苦难传福音起来的教会，所以就希望得不得了，不但从北韩到南韩，而且成为南韩很多教会的最好的榜样， 因为他们是真正受过苦，在苦难中间长大的教会，所以他出来的时候他们欢迎他，欢迎他，很多人流眼泪。他就在南韩继续不断，他说我应当退休，不，你一定要做我们的牧师，我们不要别人做牧师，因为你是我们最有好榜样的老牧师。所以他请他做牧师。那这个牧师做到1969年的时候，会有变成15000个人，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长老会。到了1984年，我去他们讲到会有是67000个人，现在不知道多少人。所以这个教会就因为有这样的侍奉的神的仆人，建立起伟大基础。感谢上帝，耶稣基督怎么侍奉呢？牺牲自己，自己宁愿受苦，自己做榜样，让他所服侍的人享受平安，这样的精神是。所以呢，今天我们一同思想这一句的话：同盟天朝的圣洁弟兄们，你们常思念我们一位大使者，一位大祭司的耶稣，因为他为那设立他的殿中，如同摩西在上帝的全家殿中一样。我今天我不讲后面第三节，我只讲思念耶稣基督。我们大。